对方是。现在另外一个，让台湾当然也非常丢脸的事情是，黄子佼的新闻居然上了 BBC 的热搜榜，而且是第二名。而且你说，竟然到了 BBC 报道的时候，黄子佼完蛋了，他现在的缓起诉可能被撤销。不但缓起诉被撤销，他还面对一个 K 小姐的这个所谓的控诉。
对
，K 小姐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性侵疑云的控诉是，他还未成年。
对，现在来讲的话，黄子佼之前呢、啊，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一个不起诉，一个缓起诉。但是缓起诉这件事情真的太离谱了，持有未成年的影像，这是儿少性剥削，你怎么可能用缓起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案子呢？因为缓起诉来讲，在过去来讲的话，起诉就起诉，不起诉就不起诉。你在缓起诉跟不起诉之间，缓起诉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在犯罪，你也知道你在犯罪，可是呢，我感受到你的诚意。我们最后原谅你了，然后呢，把这个牌给盖住了，这代表什么意思？缓起诉之后呢，就船过水无痕了，连进到地方法院公开审理都
没了，
不用。所以呢，他
而且过两年这个案子就没了。
没错，过两年的话，就等于就是给他人生重生的一个机会。他连前科都没有，他去买未成年的影片，然后呢，潜伏在社会里面，竟然连这个前科都没有。所以呢 ，BBC 用这个东西来讲的话，用 child abuse image。这个东西来讲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好，
重点来了，如果当这件事情都遇上了国际媒体，上了 BBC 热搜第二名，台湾什么时候有事情会上到 BBC 热搜第二名？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北检已经依职权去跟高检署申请再议了，所以高检署
北检申请再议了，
对，所以呢，他可能这个缓起诉就被撤销了。那被撤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就是从关关难过关关做过，直接简化变成一个字，关
关。
一定就是这样关了，因为他在拼缓起诉的时候，这是走一个险招。你不想要有前科，你不想要有这些进入院方来讲的话，你就得认，你不认就没有缓起诉的一个过程、
啊。而且现在越可怕的是，法务部现在的检察司居然讲，黄子佼的案子绝对严查侦办到底。
对，好，重点来了，我们回头来看，你没有机会再请你的律师，厉害的大律师帮你做无罪的抗辩。为什么？因为在地检署你已经认罪了、啊，你已经说我是一时思虑误触法网，然后我真心悔改。这都是白纸黑字，都是电脑打出来，你画押的这个东西，
他跑不了了，
他跑不了了。好，重点来了，你持有这些未成年的这些不雅的影片。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刑度重不重？其实还好，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呢，法务部检察司长都已经讲这个话的话，所以的话，地院可能就是判满一年。判满一年代表什么意思？
要去关，
没有缓刑的机会。所以呢，你拼这一个，你从关关难过关关过，只剩下一个字，那就是关了。
而且还更严重的是，现在另外又有一个人来指控说他在未成年的时候有性侵，而且你知道。之前不是 Me Too 事件的时候，他其实每个事情都处理掉了，都已经不起诉了，就没有想到碰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踢到铁板了。
对 K 小姐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操作没有拿捏好。那个时候 K 小姐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她有说要告他吗？
没有，
她没有，她只是希望说他来对他黄子佼黄先生对他来做一个道歉，因为他真的为了这个事情付出了很大部分的人生。结果呢，他都不为所动哦。这时候突然有人跳出来说，有个 B 男说：“我就是那 K 小姐的前男友，他以前对我疏索无度，然后呢还找我一起要去找他要钱，等于是仙人跳。那现在来讲，你惹怒了这个 K 小姐。K 小姐其实她当初来讲的话，未成年，然后呢过去你们来一个她的控诉里面是你们私讯往来嘘寒问暖长达一年，你觉得这一年她不会留下只字片语吗？如果这东西真的，因为 K 小姐已经说了嘛，你不来道歉，我们就法院见。而且呢，我也要知道说那个 B 男到底凭空生出来了一个前男友，说我要去仙人跳，到底是谁？
所以他也要告那个经纪人。
对，所以呢一路告到底之后呢，这件事情一样会旧案并前案一样进到了这个审理之后呢，未成年。这个事情就重了，再加上你前面还有一个你可能跑不掉的一年，那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很有可能，我们先说这个无罪推论，但是呢，以司法诉讼程序来看的话，你这块部分你一年跑不掉，你就得进去关。进去关之后，你就要面对 K 小姐的诉讼。那 K 小姐的诉讼未成年的部分，那个都是10年、15年起诉，那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你就一票玩到底了？你进去关之后
就不用出来了，
对，你的案二可能就执行了。那你案一、案二执行下去的话，那我们就要很久的时间看不到黄子佼先生了。
是他这件事情现在变得这么严重？
对，我觉得，
而且因为说他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是你们说他已经完全踩到这个社会的底线了。
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是社会哈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弄这些照片、弄这些影片，很多这种东西国外，然后呢，他们就是职业的你。 在台湾你去给他偷拍的，甚至呢有些人用的是暴力胁迫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弄下去之后呢，其实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很多人在点菜，然后呢他们就去赚钱，然后赚钱的话你就会变成怎么样？你会看到说这些东西他们会分润。那分润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不是单纯的会员而已，如果你有提供影片，然后呢你有比特币用 USDT 这些钱都有回到你的钱包的话，那一查到底你这5400人直接拉出来，你就是犯罪里面的共同正犯。所以呢这查下去之后呢，大家觉得说后面这些人一定要让他出来，因为这些人真的太过分太可恶了。
而且我们常说，如果你使用比特币，你在台湾使用比特币，你的身份你的资料是可以被查到的。
对，不只是在台湾，最大的币安其实来讲的话，他又会叫你拿什么？拿护照。他叫你拿护照跟你的脸拍一个照片，他可以给你才会给你来认证使用。所以呢认证使用之后，
你说我在比特币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照片，会用我的可知证明的。
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5400个人你踹了一蛋，因为如果真的刑事局出手要查的话，一查下去发文过去回来，你的资料清清楚楚。
好，辉臣，现在又查出来说，原来之前出来一个不知道温泉旅馆里面拍的这些影片里面，居然也跟这个创意私房有关系。就是说，哎，我今天拍了以后我就送上去以后我就开始，大家就开始买了以后我就可以分润了以后，那个影片里面就完了，对不对？大家就看腻了以后，我还可以卖给第二个，我还可以卖给第三个，哎，大家都这个等于说是他们来赚钱。等于说你用非常恶劣的，你用偷拍的，你用强暴，用下药，用胁迫，用各种恶劣的方式。他们就是为了赚钱，
是因为他们其实哦，现在有网友慢慢去潜在里面，然后发现说整个运作事实上是还蛮严谨的，你知道吗？他们竟然说，如果你是会员，对不对？然后你在这边看到一些影片，对不对？如果你外流私流的话，他连你这个会员他会处决你，他会在这个论坛里面，然后就说哦某某某你因为泄露出去，然后他会把你真实身份给曝光，
就像他们是有封号名单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 ID 你是谁，然后你是等级第三级，你把这个东西流出了以后，你这样讲的升级前你不升级账号，我就把你踢出去了。
是，所以呢在里面的人就形塑成一种哦，我们大家都要保密，不然我们会 踢出去的状况。第二件事情你知道吗？如果有人去把外面流传的一些什么 FB 啊这些影片外就 copy 进来，然后假装是我自己的原创影片，然后想要借由这个弄投名状进入这个组织，他们其实如果发现你是 copy 外面来的，你会不会踢出去？因为他们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有原创性，我们要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价钱才能卖高。然后第二个状况是，你看哦，既然他你有没有看到他全部打马赛克？为什么？因为他连这个会员的照片他都有，所以你发现他连他的工作、他的照片、他几岁都有。所以他们就说他有一点治军严谨的概念。那我就问你一句，现在因为他们到第四级的会员你是要用实名制的、所以绝对那一个老马那个主谋绝对知道黄子佼就是他们的会员，因为他是实名制。那现在情况来了，黄子佼出歹机啊，那黄子佼这一次竟然可以被缓起诉，是不是代表着有跟他一样是会员但是是有利人士在帮忙 cover？ 很简单，我就在那个老马，我就在群组里面，或者是我就跟几个人讲说，哎，现在黄子佼出事了，他如果把事情弄出来的话，他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全部人都完蛋。
你说这个暗黑的力量有这么大？
现在18个人里面就已经有警察、有军人、有国小老师、有法官的儿子、有那个医生的儿子。那我问你，现在只是18个人，5418个人里面，你觉得不会有一些法官、不会有一些检察官、不会有医生，甚至是政治人物吗？他现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当你这个些会员都用实名的情况之下，而且哦，你要知道哦，有些甚至是叫你用自己的，你有办法你去拍你跟你女朋友的，你有办法你去偷拍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原创，你才可以不断的去升级。所以这一些的会员某一种程度上你已经变成是老马的人质，我叫你干嘛就不干嘛，你如果不要我就这样公开把你这个名字全部都弄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加入这个会员，我还要证明我的身份，我还把我自己，那不是把我自己给卖掉吗？我就看到有个案例，我觉得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是有个人看上一个女学生，那个女学生一直拒绝以后，她就开始发 wanted， 就是我通告就有人就真的去追踪这个女学生，而且在这个女学生通常会去上，因为她喜欢去图书馆，就在那个图书馆的公车去放录影摄影机。
所以你说如果是女学生会这样，那女明星有没有可能会这样？那女主播有没有可能会这样？所以现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们这个群组里面5400个人都群组里面，对他们来讲女性不是人， 女性是商品，是我想要看什么商品，我就下我要弄什么商品，然后甚至会觉得就是说，哎，我有珍藏这些商品，我自己跟别人拍的，那我跟你来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交流。所以他们就说里面有分成不同同级，而且还有不同的货币，什么银币跟金币。然后有一些人他很奇妙，他就是也没有买。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些银币或什么，就是说他可能事实上是原创者。这个组织里面哦，每一个人的5000多人，事实上全部都是共犯，所以他们是一个犯罪组织，然后他们所进行的犯罪交易，而且这是跨国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难怪现在他已经完全踩到这个社会的红线，所以谁敢帮他们讲话？这个社会就杀无赦了。
我在美国持有这样的照片，持有这样的影片，我是要关5年到20年。我如果在日本，我也是要被追求很久。所以我觉得台湾某种程度上也要比照这样，第一个先把这5000多名的会员全部都找出来，因为他们是共同的犯罪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以前或之后的所有的性犯罪者，应该要成立一个专区，名单公布，租据地公布。
好，宇轩，另外一个今天我也觉得非常荒谬的新闻是。在高雄居然有个医院，哎，我居然可以开错刀！
宝哥，这真的太离谱了。为什么讲？因为大家一般都有开刀经验哦。理论上来讲呢，因为它虽然是在同一间病房，但你要找错人很困难。宝哥，这难在哪里嘛？第一，要开刀，它要经过什么流程？它的所谓的开刀医生要先打给护理站。护理站则请护理站的护理师去病房，而且还有一个叫做运送人员，各位传送，传送这是什么？他们专业的术语。而这个传送呢，要去你的病房，然后跟你确认说，哎，你的手环是不是你啊？然后再三问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好，经过这样确认之后呢，才会送到开刀房。而送到开刀房之后呢，还要经由开刀房的护理师。护理师确认之后呢，再经由麻醉师，麻醉师确认之后呢，还有助理医师才会进到主治医师。宝杰哥，你说我刚才为什么要念这么大一堆吗？因为全部都搞砸了，没有一个环节发现搞错人了。他们竟然把隔壁床一个低血压的病人就这样安不浪当，因为他可能不能讲话怎么样，然后一路推送，一路推送，就这样送到了。
所以是本来是一个张姓的男病患，他要做一个胸腔引流手术，做胸腔引流手术旁边站一个人，黄姓的男病患，他是低血压，低血压大家讲，哎，为什么你都没反应？他说他已经中风了，没有人照顾他，他是社会非常的低层，没有在没有人照顾的状况下，不能讲话的状况下，没有人在乎他的状况下，他就这样的一路都被推到手术室，然后就莫名其妙被开胸了。
保林哥，我跟各位报告，这是院方的说法，但我讲这是胡扯，为什么？今天就算他不能讲话，我请问一下第一线人员，包括传送，包括护理师，是不是要确认动作？
对，看手表，手表有个袋子啊。
手环看了没关系嘛？那是不是要问？还是要问？跟我跟你讲，还是要问。他问说：“请问你是不是什么什么先生？”他就算中风不会讲话，他至少可以反应嘛？就我不是嘛？你要确认他的意愿嘛？确认都没有确认。我跟我讲，因为什么？当时很赶，他们说那个医生哦，跳过一个正常程序，正常程序就是要打给。护理站的护理师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打给护理师之后，护理师他才知道说哪些病人是我照顾的嘛，对不对？今天哪一床是谁，只有谁知道？
护理师，
对，护理站的护理师。所以传送人员他根本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传送人员就是护理师叫他送谁，他就把谁送过去。所以就是这个环节的疏漏，导致说这个医生直接讲，哎，那个打电话去护理站说。赶快把人送过来，然后也没有经过护理师，那传送人员忙过去就把人送进去，才酿出这种大祸嘛。而且现在开完刀之后，他们发现一件事情，还好这个相关的病患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异常，因为这个导流手术不是太严重。但我就问，如果连病患都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那你整个民生医院是不是整个系统性有大问题？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